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25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看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今天下跌了20.91点，下跌了0.18%，报11,313.36点，这也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第二天走低了。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0.73点，下跌了0.02%，报4,016.22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是小幅度上涨，上涨了9.88点，上涨了0.03%，报33,743.84点。那么一直到今天收盘，美国的这三大股指呢在这个周都是走高的，纳指总共上涨了1.55%，标普500和道指呢是上涨了1.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1月25号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我们来关注投资者大众有什么新动向。今天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说，华尔街的现金冲刺又开始了。它这个现金冲刺呢，指的是投资者把资金从股票市场和其他的债券市场抽出来，投入到全球的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它是一种共同基金的形式，它只投资于短期债券，包括国库券和商业票据。银行的存款客户，包括公司和个人，都经常像使用支票账户一样来使用货币市场基金来存储他们的现金。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的存款银行他们会给你介绍他们的货币市场基金，就是你存在支票账户上的钱反正也不产生收益，他给你推荐这个基金，你把一部分短期不用的放进去，那么就可以有一定的收益。当然过去十几年当中大家都不重视，因为利率太低，所以大家也不见得非要存到那个货币市场基金里头。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到11月18号，在这之前的四个星期，流入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净增加了1350亿美元。这个现象呢，它类似于2020年5月底之前的那四个星期，在那四个星期净流入货币市场基金的有1750亿美元。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流入那么多呢？在2020年3月初，美国股市开始跳水，因为在那之前中国发生了疫情，发生了这个 COVID-19 的疫情，那么蔓延到了美国，股市跳水，然后一直到五月份这段时间都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货币市场基金里头。在那之后呢，股市逐渐的开始恢复。那么所以现在这个迹象呢，表明投资者是变得很谨慎了的，说明一大批人他担忧股票反弹是不是会延续，市场将会继续波动而不是稳步上升。同时呢，这也说明投资者希望有收益。这个月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平均回报率是4.12%啊，讲的现在一月份，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的收益率。在过去，就低利率和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的回报都很小，他们多年以来投资者都是避开现金的。根据 Dow Jones Market Data 的数据呢，从1999年到2021年，如果你持有100美元的现金，那么你会错失在股票市场的收益。股票市场的收益从1999年到2021年会有多少呢？394%。就是你如果把这100块钱拿去买股票，你能赚到394块钱。但是如果你存有现金呢，你一分钱都收不到，并且实际上随着通货膨胀，那么它的价值是贬值的。那么那个时候大家不存现金，存什么呢？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里头，投资者都是投入到股票里头去了，尤其是快速增长的科技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它推动了牛市，推动股指创下好多个历史新高。去年通货膨从二零 2021年开始，通货膨胀飙升，利率在2022年大幅提高，人们开始担忧消衰退。这些因素呢，它扰乱了金融市场，从股票到债券到黄金，这些价格都被打乱了。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19%。有一个投资组合一揽子的美国国债、高评级的公司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这个投资组合下跌了13%。所以持有现金现在看起来就又有吸引力了。华尔街日报采访了洛克菲勒全球家族办公室首席投资官，他叫吉米·呛。他说呢，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头，现金是一无所获的，所以人们说现金是垃圾，但是现在已经变了，现金已经不是垃圾了，现金是王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现金为王。Mr. Chang 他建议他的客户降低他们的股票持有量，并且增加他们的现金头寸，这样呢，有利可图的机会来了，你就有现金抓住它。而且他认为现在股市说是不是已经触底了，还为时过早了，因为在1929年以来的历次的这个衰退伴随的熊市当中，一般说来呢，股市是在经济放缓期间就触底，但是呢，有一次是在经济已经回暖了之后，股市才触底，所以现在是不好判断的。纽约的 LVW Advisors 联席首席投资官，他叫 Joe Zappia， 他说他一直建议他的年长的客户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为现金。他建议建立一个3个月、6个月、9个月期限的国库券投资组合，并且把赚到的收益呢再投资于购买类似的债券。那么这两位都是对于股市比较谨慎的观点。实际上持有现金呢也会付出代价，因为通货膨胀率还是比较高，它会削弱现金的购买力。1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徘徊在 6.5%，那么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是要高的。瑞银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证明了，他们研究出来就是过多的现金比投资组合更糟糕。他们认为在2000年以来，美元现金实际上失去了使消费能力的43%左右，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现在，100块钱的这个美元实际上现在只能买43块钱的东西了。观望啊，如果拿着现金观望股市，也有可能错失购买价格好的股票的机会。在乐观者看来，现在的股票它还是打折了的，因为它比高位还是有要低一些。瑞银分析师的研究说明，在2009年以后的10年当中，也就是在2019年第二季度都是最好的季度，在整个的回报当中占很大的份额。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如果错过第二季度购买股票，那么回报率呢会比较逊色一些。他的意思就是说，接下来第二季度啊，可能是购买股票的最好的时机。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把握市场时机是非常困难的。现在股票估值呢已经是大幅下跌，但是还是有许多策略师在警告，主要的股指也就是标普500、道指啊、道琼斯，还有就是纳斯达克，这些主要的股指在今年都可能再次出现2位数的百分比的跌幅啊，就是下跌10%以上，从今年现在的水平上再下跌10%以上。特别是假如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最终比投资者预期的更加严厉的情况下，那是更加会下跌。市场上总是有很多乐观者，例如高盛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个多元资产解决方案的联席首席投资官，他叫 Maria Vassallo。他说随着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接近尾声啊，他认为基本上已经不会再有大幅度的加息了，不会有激进的政策了，加息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他预计呢，他的客户将会增加对于这个风险 风险都比较高，同时很可能利润率也会比较高的这样的这个资金，他认为今年比去年会好。那么这篇文章讨论了持有现金的好处与坏处，我的感想就是说，好在货币市场基金毕竟产生了4%以上的收益率，持有现金的成本很小了，否则如果又不敢全部投入股市的话，那就左右为难了。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时间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麦卡锡正式拒绝了两位民主党人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1月24号，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他拒绝了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重新任命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还有亚当·西夫，让他们两个人成为情报委员会成员这样的要求。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来自于加州的民主党人。提议让这两个人成为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杰弗里斯他说啊，他认为这两个人呢，在监督国际情报界方面拥有着超过20年的经验。但是麦卡锡呢，却表达了对这两位议员的担忧。在回复给杰弗里斯的一封信中，麦卡锡是阐述了他拒绝这个提议的理由。麦卡锡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感谢你们对民主党同事的忠诚，我感谢你们为让两名国会议员恢复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所做出来的努力，但是我却不能把党派的忠诚置于国家的安全之上，我也不能简单的把服务的年限作为成为这个重要委员会成员的一个唯一的标准，诚信是更重要的。那么麦卡锡补充说，在第116届和第117届国会期间，这个委员会的滥用的行为破坏了主要的国家安全和监督的任务，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的不安全。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让被提名的这两位议员不能成为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个人叫做斯沃维尔，这个人呢，他是被怀疑和中共的女间谍芳芳有联系的。媒体 Axios 在2020年12月份是第一次报告了这些指控，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众议院共和党人把斯沃维尔从众议院的情报的常设特别委员会给除名了。情报官员说，斯沃维尔和芳芳是有关系的，包括芳芳参加了斯沃维尔在2014年竞选连任的筹款的活动，虽然芳芳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捐款，但是很多年他和斯沃维尔都有一些多次的互动，并且还在斯沃维尔的办公室呢安排了一名实习生。美国反情报官员说啊，他们认为芳芳的上级呢是中共的国安部。有消息报道说，事情败露之后呢，芳芳是立刻回到了中国。那么另外一个被提名的是西夫，麦卡锡说呢，说西夫啊曾经对美国大众撒了很多次的谎。在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2020年大选前和俄罗斯勾结的爆炸性的指控，当时西夫就是民主党人的主要的发言人之一。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随后进行的调查说，并没有发现川普竞选团队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人在这些努力中和俄罗斯政府密谋或者是协调。尽管和俄罗斯有关联的个人是有多次努力啊协助川普的竞选活动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则消息，这个消息啊是关于俄乌战争最新的一个更新啊。一直到昨天星期二，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11个月了，而且现在啊还没有任何停战的迹象。那么美国在星期三1月25号宣布会向乌克兰提供31辆先进的 M1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些主战坦克价值4亿美元。美国的参议员说，这就标志着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宣布了这一个决定，说乌克兰需要这些坦克来帮助乌军提高他们在开阔地的机动能力。之所以这么做呢，拜登表示说，结束俄乌战争，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拜登强调，美国的这种支持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捍卫他的主权。 那么在这之前，德国政府周三在1月25号也表示说，会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的豹2 A6 主战坦克，第一批是14辆。同时呢，德国也允许盟国把德制豹2坦克运送到乌克兰。刚刚从乌克兰回来的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告诉 CNN 说，他认为德国和美国都向乌克兰派主战坦克，就标志着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拜登呢，他还表示说，美国还有欧盟能够彻底的团结起来，俄罗斯的期望就可以落空。拜登说，法国、加拿大、英国、斯洛伐克还有挪威以及其他国家都捐赠了关键的防空系统，来帮助捍卫乌克兰的领空，拯救无辜平民的性命。拜登还补充说，说欧洲和美国呢是完全团结一致。在拜登和北约领导人的通话中啊，他们都谈到了继续他们对乌克兰的密切协调还有全力的支持。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美国捐助的这批艾布拉姆斯坦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呢？拜登在白宫的讲话中说啊，他说艾布拉姆斯坦克呢是世界上能力最强的坦克，他们的操作还有维护也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拜登说我们也在给乌克兰提供必要的零件和设备，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在战场上去维护这些坦克。美国的门户网站叫做1945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啊，是评选出了地球上最好的三款坦克，其中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是名列第一。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啊，目前在世界上并没有其他的坦克像强大的艾布拉姆斯一样可以经过激烈的战斗的考验，那么艾布拉姆斯坦克被视为战斗中一流的力量倍增器。包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艾布拉姆斯坦克表现得非常的英勇，还有呢，就是在沙漠的风暴行动期间，有1848辆坦克当时被部署到了伊拉克，只有23辆退出了战斗，主要呢是因为轻微的损坏，而且还没有坦克啊被敌方毁坏，也没有坦克被击毁。那么在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中，艾布拉姆斯领导的装甲部队还消灭了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